好，各位同学，往下呢，43页的部分呢，它前面有关心信。关心信呢，17行以后开始呢，到21行，我刚才就告诉你了，所谓的心法妙啊，关心信怎么关，它怎么发心，所以你的发心能够从理上面开始去做，神律标准到以后的关心性才能够达到所谓的静自一如，能所一如，也才能够是所谓的不动念的问题。这个刚才有画一个推理的图给大家。那心法妙呢，它是说因为我们一般有关在玄义有三法妙，就是佛法妙、众生法妙跟心法妙，就是说我们修行呢，一个是你观佛的境界，一个是观跟众生嘛，就是我们是不是四弘誓愿，是不是也大概这三类，你扣掉法门以外就是心佛众生嘛，是不是啊？烦恼跟法门是属于心的部分嘛，然后佛道无上是佛的部分嘛，烦恼是众生嘛，还有众生无边誓愿度嘛，好，这是大概这三个部分。所以今天佛的境界太高，我们难以观，难以去效法，中间需要历程。众生太广，你观了他容易被他牵着跑，那观什么最容易呢？心，观心最容易。所以说心，以心为你的所观，心法妙。他说修摄其心，观一切法，不动不退。好，修摄己心，于力缘对境当中，不为生死所动，不被烦恼所退，这样子就是所谓的上定。那能够不被生死所动，不被烦恼所退啊，不是说莽夫之勇啊，他是说自己大师在法华玄义里面引进明经，这个明他有讲到说解脱之法于众生的心行当中求。这个众生心行不是指你去找外面的那个外众生，是指我自己的众生心行。我们自己的，请问一下，我们的心行多不多啊？多啊，哎，我们的心行很多啊，在自己的心行里面求啊。他说观身实相，观佛一览，诸佛的解脱当于众生的心行当中求，而且这当中必须要先能够自行全实，才有可能化他。44页，所以以心观心，而后才能够自心起正行，通至三解脱门。他说的就是以慧为导，以智慧为导，行解脱正行，而后正解脱果。这个正行都是指必须相应无漏慧的解脱正行。那三解脱门呢，是所谓的空解脱门、无作解脱门、无作有的人会把它翻成无愿解脱门，再是无相解脱门。那行者在观缘起当中必须要能够知道自性空，于一切法当中离开造作之念，离人我之相。这样子的情况看起来好像虽然是观缘起是一个事观，可是当中也是一个理观，所以叫做摄事成理，于事无事见杂，没有事情来见杂。这个时候他的缘起观呢完全念念相续，如此才能够解空，就是三解脱门，就是解空无作无相，对不对？能够体解什么是空，体解无作，体着体解无相，念念关于心性，也就是所谓的上定。那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有提到，我心自空，罪福无主，观心无心，把不住法，这就是正确的审律标准，也是正定的报果的导因。所以今天要修正定，我们要一定要先找到正确的审律标准。今天这一篇文章一直要跟大家提示，你今天修一个方法，就像六妙门的一样，一个方法是一样的，可是为什么结果不同？在哪里？在你的发心嘛。所以六妙门他一直讲到通别六妙，你就点出来你的发心，因为你的发心会代表你去对什么样的义理，你会特别想去听闻，就是你有那样的动机去亲近什么样的道理。那这样的发心会导致于你的行为，导致于你对什么东西会相应，才有可能呢累积出你的结果不同嘛。那所以现在他就讲啦，正确的审律标准是正定报果的导因，是让审律的标准更往前加，就是跟你的智慧跟你的发心是相应的。众上呢，可知修习禅定、修学观心法门都是共凡夫外道的，这些观心法门共凡夫外道不是佛法所独有。那所谓的上定呢，第九行我们说所谓的上定啊，好像你会是说 是不是禅天禅地的高低啊？不是，所谓的上帝是指，第九行，是指的是以正信正念来观心性。就是我们刚才在黑板白板的时候有画，意思是说你有一个能观境，你有一个所观，能观心跟所观境，而这个能观心跟所观境，有没有可能你这个能观的心是提起正念的，是用智慧的，然后去看自己的所观境，就是惑心为起，第十行嘛，惑心为起的时候，取向攀缘，我的能观的心，我就能把这个啪直下断除，最后呢，我的能跟所都是一如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能观的是正念，而我所观的，我原来也是正念，这时候我还需不需要去动所谓的观？就不用观了，也不用动所谓的念了嘛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妄念了。 OK， 就不用动念，我还要去观，还要去作意了。十一行，正定报果的导因就是观缘起。诶，你想说那缘起观有次第修，也有一心具足修。所谓的次第修就是观心即空，观心即假，观心即中。那如果能够一心就具足空假中，就是一心三观，一心即空即假即中，就不能顿号了，因为它是相即，完全没有所谓的分开，三者相融，就是三者是融合的，所以这不能顿号。一心三观的这个时候即空即假即中是不能顿开的，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分开的，它是合在一起的，所以不是打错，它是不能顿开的，它是不能的。那如果像十二行次第的，它就要顿开顿开顿开。好，再来十五行呢，他说啊，所谓的静心观者呢，会观诸心悉是因缘生法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这才叫做一心三观。以次观这个事是当定观时，用这样的观法呢，我就可以知道知心非心啊，但心但有名，四个假名虚设，知法非法，法无有我，我找不到啊这个实在的一个我，或者实在的一个我的这个性啊。知名无名呢，即是我等，我认为它是假名虚设，这个是个假名虚设，真的这个假名虚设，如果我还认为有所谓的假名虚设是有的，这是错的。我连假名虚设的这个概念我都要再放掉，这个在决义三昧和随之义三昧还有摩诃止观都有提到。那法华玄义是把它做一个总和性的理论架构，他就说我们前面先给你安所谓的心王心术，可是真的有所谓的心王心术可得吗？这不过就是一个假名虚设嘛。所以他做什么，前面是所谓的观心，就是观心，像那个六妙门，我观心六妙门，我安心王心术，好像你有所谓对峙嘛，可是这些对峙到后来你四句，你用那个圆观六圆观之后，心王心术找不到，那你说他是假名虚设，连假名虚设都找不到，那你的假名虚设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吗？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信，你连这样都要概念都要放掉，那你说这样放掉后就是变成空吗？那连这个空你的认定你还要放掉，因为它只是无自信，它也没有一个定空可得。好，那这是六妙门的说法。那摩诃止观呢，他前面就给你说假名虚设之后，你有所谓的三假嘛，相待假、相续假、应成假，之后你四句不可得，不可得之后你再去找四句四件，然后到最后转成在这四句当中怎么样把它转成变成四门，就是怎么样由原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是见是直惑，怎么把它转成门，所以有见无见，亦有亦有见，非有非无见，变成有门无门，就是有门空门嘛，亦有亦空门，然后非有非空门嘛，怎么在这里面转，它怎么转折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所以第十八行即假呢，因为假是无自性，为什么说假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名按一个相而已，所以即空呢无他性，没有不同的，大家都是无自性，大家共同的通性就是无自性，所以没有另外一个，即中无共性，可是当中呢你又不能说彼此这个共，就是你又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通性，所以你说因为无自性就代表什么，你如果还找得到一个通性就不是无自性了嘛。好，所以说双照呢，你说那是不是大家都没有任何原因而产生的，他说也不是，所以无因性，无因性是一个名词，就是自然而有的，你双照之后就说它也不是自然而有的。好，再来二十行，行者对缘起观的体解也代表对真谛熟谛中谛的体解，所以有的人呢适合次第三观，有的人适合一心三观， 不用在乎起修的时候，你一定认为说次第三观好像输给一些三观，不要管它。因为当你修学的以后，起修是你个人的适应，到了一个阶段，你火候深厚之后啊，你一定会转到一行三观的。那如果前面明明跟一行三观我不相应，我坚持要从一行三观去起修，那犯的这个执着啊，就明明是一行三观是好的，就像一个甘露，拿个甘一个甘露法，可是因为我执着一定要比别人优越，要找一个更优越的方法来修，是不是就是我的心就是一个毒气？好，那我这个本来是一个道气嘛，我们都说我们的人就是道气嘛，你们是不是道气？是啊，那你要去装甘露法，这时候甘露法才可以成就法身慧命。那如果我今天执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别人优越，或者佛经上或者大家最赞叹最难的方法去做，那这个执着就变成道气，变成什么毒气。所以二十四行讲的、啊、我犯了这个执着，我就拿毒气去装甘露法，明明它是一个很好的法，是般若空的方法，或者它是一个很好的止观方法，因为我在这当中尽责是非啊，拿毒气去装甘露，请问一下，甘露进的毒瓶里面后，它的甘露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？有毒的啊，那法身慧命就被毒害完啦，所以可叹呐、啊，真是可叹呐、啊。所以如果正信闻法听教来义持善自关心的话，水到渠成，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因所从行，就知道该怎么去做，不用去想说一定要找优越或找什么。以前我遇到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啊，学生啊，他很喜欢找那个，只要人家跟他哪个法师啊，你跟他谈一次话，就是他要安排要见面嘛，他有点像经纪人制啊，要6000块15分钟，然后就要排。你们有听过？在2004年很热门，那个人很热门，然后很好玩，他们在很多人一群人去迷他，我的学生里面也有，2004年的时候很迷啊，那个疯狂到极点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啦、啊、然后就多少钱多少钱，然后如果你再跟他给你方法的指引，一趟下来又多少钱，都是6000起跳以上的，然后这样子就这样，然后他在那里面排班呐、啊，然后花那些钱呐、啊，然后弄了老半天之后啊，我另外有几个学生，他们就比较他勾引，然后就叫他们去修那个5秒钟的佛号嘛。那你知道当排班跟人家去跑那一些，还要去听说明，然后还要透过翻译啊什么的。然后这些学生在那里乖乖的照那个5秒钟的在那里跑啊。到后来啊，隔了半年了吧，过农历年回来了。我就问他说，你们这次寒假有什么所得啊？他这边就在讲啊，他花了多少钱，他前后花了3万-4万块有。然后另外这边就是啊，就是利用寒假他就是做了这一些观法，每天就是一直拨时间出来练。然后我就问他，就请他们说一说，说完了以后我就心里面有个想法，你在那里迷信这些，在这里找这一些啊，请问一下你们在家居士是不是都还需要，经济压力事实上都是有，那这些钱就这样出去了，事实上就变成是另外一种压力跟烦恼。那这些压力跟烦恼，以一个现在薪水来说，你要存到这样一笔钱啊，也不是太容易啦，好就不见了。然后这边的呢，乖乖的好好的照这个方法去做啊，我当然不能说他得什么禅定，至少后来我们在解经教的部分层次就拉出来了，因为一边他曾经有行，他知道那个摩诃止观在讲那个怎么样观察维系心行的部分，他大概稍微不是完全理解，但是修过来会感受到，或者我们在讲说，哎，这个觉当中有好几个层次，两个人对，就是好像两个人在你的心里对话，这个对话之后旁边有旁观者，旁观者背后还有一个裁判，裁判后面还有谁说，他就可以理解我们在说的那个像四禅波罗蜜在说的层层转折，还有摩诃止观在说，就你一个心里面有好多关卡在那里把关，而且同一个刹那就全部都有，就这么多人同时在你心里面对话，而且他不杂不乱，看得清清楚楚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听不，然后就是很好奇很纳闷，你怎么都知道，你寒假怎么这么用功，他就说没有我没有看什么书我只是就一直在那里照老师说的，每天呢、啊、就是花个15分钟早上，然后下班以后回来再花个15分钟，然后就只是因为寒假没有课，就比较多时间去做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，有时候我们在那里迷信一些名牌或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在那里追寻，在那里扫的时候啊，如果肯在这些时间同时拿来在一个方法 我不一定要用我的方法，就在一个方法上好好的生根，也许已经早就得到成果，早就得到成果。我是这样子想，可是我们很容易都会迷失，想说别人可以帮助我，让我比较省力一点。就那个佛啊，不自己拜下去，永远不知道拜佛的法喜。今天修玉才跟我讲，然后呢，那个忏法，你不这样子走下去啊，退退一次啊，你永远不知道法华忏他为什么要你这样子的劳你的体力，然后要你这么样专注的摄心。当你有这样子走过一趟以后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身心豁然放下。但是有些人智慧比较高，他不用经过这样的功夫。你看看古代的高僧大德，他们是不是都在劳务当中开悟，或在最艰困的一个磨砺体力的虚耗上面承担之后他开悟？有没有很多都是这样？很多都是这样。比方他爬山涉水之后，他忽然到一个师父面前，那师父只要跟他一点。那如果他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的挑战和坚持，这样的爬山涉水，他的那个心智的坚持度不够之前，他没有对自己的烦恼先去克服，坚持，坚持上就是一种克服烦恼。还有你安住在一个目标上，就是这个在寻福嘛，我不为所动，我怎么样定下来，而且是朝向正确方向定下，这些都是在训练功夫。我在跟大家提醒这一点，所以你今天你们在做任何方法，不要一定都要求意的，有时候你必须去考验自己的体力。那这个体力呢，我不是叫你上来，我们已经截止了哈，我们没床位了，先跟你们说我们的床位已经摆满了，哎，所以说你们不要上山哈。我现在提的是，今天你一定要记得，以后你还有休学的机会，很多事情在体力的负荷之后，你会发现你会起很多大烦恼。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好了。我如果讲我自己的例子会不会太夸张？不会啊，我常常跟大家讲那个笋子的故事啊，有没有印象？笋子啊，你们知道山上的笋子会不会很容易就出车？因为真的圆很大，而且那笋子它冒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早上你去啊，尤其有上面有露水啊，而且那么大的地方你不见得看到。那到了七点多以后，你大概就会下，我们就会下山要去打扫啦。到了四点多上去，它就冒出来了嘛。笋子就是要长在土里面，又肥沃，一下就出来了，一出来就长二十几公分。那它苦的地方绝对不是二十几公分，它苦的地方大概会四十几公分，因为它那个整个绿色照到阳光，它就整个一直吃下去了。那这种苦的部分，就一定要把它切一切，泡在冷水里面，泡在冷水里面，泡一泡，它那个水就会变成绿绿的。然后再换到第二盆，然后再泡，然后再泡到第三盆。第三盆的时候，你基本上就可以冰起来了，就不会有苦味了，就比较不会有苦味。那有时候就直接把它拿来烙了两次，就直接起锅做焖笋，焖笋就是焖笋，这样法会比较可以放得久，做焖笋。好了，那跟你们提的不是这个工，怎么做笋子？你知道，就是啊。你知道那个笋丝切了以后，你要切成丝嘛，才容易出那个青，才容易出那个青色的苦味啊。那个盆子不是小盆啊，那个整片山上一下来的笋子啊，不是一二十只，一天一二十只算小事。有时候盛产的话是拿打黑咪拿，就是你要单扁担要单五六次，那个出青的可能就是几十只五六十只，四点回来。你要切还要晚课，然后你回来切切切，然后边切边泡，然后边换水一直捞过去嘛，你会不会起烦恼？哦，然后切，然后你还要大小要一样，刀法还要尽量一样，然后它出青的地方会有空隙不一样，有的会有笋节嘛，你还要配合刀法尽量长度要一样，要不然一炒菜出来师傅来看到或师姐看到啊，师傅你这边还要擦，要等对擦下你这，明明就笋子长得就是会有高高低低，你还要练刀法哈。Hey, 然后再来就第二件事情，我觉得后来我觉得最最最的就是你怎么样在东西很多之前耐烦。第二件事情是，你应该可以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捞笋子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分享是捞笋子的时候，笋子你在捞，就像我们在修行。我后来自己感觉到，可能是人家讲说， 你要智慧要增长，要先修福，我觉得有点关系。我们在捞笋子当中啊，一开始捞很快，就是你用手随便抓，空隙这么大，笋丝都可以一把一把的抓到隔壁水盆里面去。请问他抓到后来，你用手抓，你觉得有可能抓到几只吗？不可能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就会去拿那个米螺，就是那个筛子来筛，筛到后来，你那个筛子在筛水，你就跟着跑，你也筛不到干净。这时候呢，就要拿一个桶子来，把那个米螺，就是我们的筛子，放在桶子上面、锅子上面，再拿一个勺子来。然后一条一条的舀了沥过去，沥过去，沥过去以后，这时候才可能把整盆清干净，而且底下的沙子还不能，因为你在切难免会有风沙嘛，然后这些东西才会沉在下面，然后才会是干净的笋子过去，最后做闷笋都不会有沙子。这跟你修行一样，一开始呢，我们很容易会我慢，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烦恼了，我看到我改进很多，我改进这个，就像我一把抓，很粗心都可以抓出一把笋子。等到后来你修行慢慢慢慢的细的时候啊，你用了很多方法，甚至用了那个筛子在里面绕，跟着它就是抓不到它，逮不到它，碰不到它。然后等到后来呢，你不但要除了这个方法不管用，你还要再借助什么桶子，你要更多的方法，更多的道具，所以你方法一定会一门深入，然后越来越广。然后到后来就桶子还要，桶子要了还不打紧呢，还去拿勺子。然后到最后，因为还有沙子，所以你还倒的时候，你还有点技巧，怎么样沙子不要捞上来？哦，你还有点技巧。这些呢，就是跟大家提啊，修行的历程里面，有时候你会觉得扶劳务很烦啊。然后偶尔，我建议大家，不论你到任何道场，你偶尔可以去做做外护啊、内护啊，甚至有机会到乡下，我们那边去走走啊，我就来请你也去打扫大殿啊。你就说你打扫大概我们大殿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打扫，因为他们确实知道摸过去都是很干净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连那么干净都看不到指纹里面，我们还要再擦。你说那么干净干嘛还要擦？就是你看到很干净，你还是要擦，因为你今天不擦它，等它脏再擦，你就给搞干哎。所以干净还要维持，还要擦。这都是跟大家分享，你们以后一定会走到这样的历程。你克服你自己烦恼，你开始修行以后，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很轻松就抓到很多。这时候切记切记，我刚才跟你讲笋子的故事，因为这时候通常就会不会起大慢心，这个慢心一起啊，修行就会往下掉，而且呢很容易会得罪别人，会甚至挑衅别人，会结下很多的恶缘。这个记得，就是一开始抓笋子真的轻而易举，这不是功夫好，这是因为真的烦恼太多，要看到这一面。好，跟大家分享，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。